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 Daniel。
大家好，我是极地探险队员 Daniel。
耶、yeah, ！我其实呢，我们节目一直都很想访问跟游轮相关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嗯，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的来宾哦。那一直到这个2023年底的时候，那我们公司有出了很多，就是出了一个南极团，
是
一个南极团。然后我的很多同事就拍各种照片啊，然后我就看到很多 Daniel 的照片
哦。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就是他了，就是他了。对对，一定要请他来上我们节目。
所以那时候他是你们公司游轮团的极地探险队员，是吗？
嗯、哦、嗯，对对。然后我就加 Facebook 才联络上他，才有这个今天的访谈。那也是很难得，因为他正好是回到台湾的时间其实也是蛮有限的。对对对，所以好不容易
才请到，非常宝贵。
对对对对对。那想请Daniel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目前是做极地的探险队员，虽然是极地、嗯、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排一些就是像副热带或热带区域的探险航程。
嗯
嗯，像我下礼拜我就要去从越南上船，然后这条船只在160个客人、
嗯、
然后它的特色是它的水下面有一个小的这个水底酒吧，所以可以从下面看到这个、哦、假设有海豚游过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有些鱼啊他们游来游去。那我们主要是在欧美客人为主，然后去参观日本的风情。
嗯，听起来很好玩耶，
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探险的感觉。
那你是在都是在同一间公司工作吗？还是
没有？我们的工作比较特别，都是 freelance。
嗯，
那包括在邮轮工作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约聘制的，
嗯、所以都是被邮轮公司找去的。
也有可能是我们去找他，然后他如果觉得他需要你的话，还有那个缺的话，嗯、他就也找你就 match。
哦、
对，所以通常我们会需要1到2年的时间去规划以后的蓝图。
嗯，那我想先拉回早一点的时候，因为我再看一下你的介绍嘛，然后你是在那个海洋大学毕业的，对不对？
对的。
对，那哎，其实海洋大学，那你那时候是那个什么系？是那个
商船系？
商船系嘛，
对。
所以听起来很多应该是去就是货轮或者海运之类的。
商船不就是邮轮吗？
商船是商业，是货物嘛？
啊，货物的
以这个为主，对。
那你早期也是在这个
在货轮
上面，
货柜船，
嗯，
对。
而且我看到你已经当到二副了，
对，我当了二副。
对啊，二副
是
很大的职业，
很大吗？
也还好啦，因为船上就四个阶级嘛，以驾驶来说，三副、二副、大副、船长，
嗯、
就
那轮机长是
轮机长是另外一个机舱的部门。
哦、
所以我们两个是 separate 的、
不同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也是算是、嗯、等于说也算是第三阶的，
第三阶的就两条杠，
对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职位，
是欸、好像很厉害，好厉害，
就是那个海事学校，然后考过航海特考，
哦、对对
这算是就是我们那个商船学系他毕业之后大概正规的路线，
对，通常我们。至少会有1/3的同学都会上去实习、
哦、1/3，
对，然后大概会有一半的人在毕业就去可能至少当个船副这样子，不管是一直当到二副大副、哦、但至少会有一半的人愿意上去尝试一下、哦、体验一下百万年薪的感觉。
哇，对啊，听起来很棒耶。 那你是碰到什么事情可以决定要换到另外一个换到、
哦、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去货轮的意思，我是想去游轮、嗯、对对对、
哦、就是想说去游轮，
对对对，但是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好像就这条可能会 有机会去游轮。
对对，哦，但是因为你是驾驶嘛，
对，
所以你在游轮上面你也可以驾驶，对不对？
游轮上面我可以驾驶，
也可以去，就是等于说找游轮公司说，哎，愿不愿意给我就是驾驶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是做驾驶的啊，
哦嗯。那你在那个前面在那个货轮是大概工作了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4年的时间，
4年哦，也是蛮长的。
也是有点寂寞的感觉，因为货轮就是
出去一次就很久啊，
就是只有船员没有客人啊，
对，就是货物，
对，
就是几千个货柜在船上，对，
而且有时候航行要算去哪里，巴拿马运河，更远的地方，
就好几个月的时间，
苏伊士运河，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跑一趟，比如说从亚洲走到欧洲，来回可能就2个月到2个半月就去掉了，嗯，所以你一个合约可能就3趟就结束一个合同，
就结束了。
对，
对啊，这样就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几趟航程就过去了。
但是他，对对对，你等于说你4年就是升到了二副就对了。
3年了，其实在货船上算升蛮快的，你只要愿意好好的学习，嗯，其实正常来说，从三副到二副是蛮快的。二副到大副的话，嗯，大副就要去考，大副的航海特考。过了之后再通过公司面试才能够
另外的
上去，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说你比较不喜欢货轮上的什么东西，让你决定想要说，哎，我想要试试看游轮。
我其实没有不喜欢货轮的，我就是本来就是定在我要去游轮，嗯，只是货轮只是我一个
跳板
而已，嗯，啊，
学习的一个机会，啊，
学习机会。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的话，我应该就很难去申请去游轮
其他的游轮，
因为毕竟我在游轮上虽然有很多其他工作，但是毕竟我还是有开船的经验，我还是有这些航海执照，
对，嗯，
所以这些会比较容易让我去那边工作。哦，当时想法比较单纯啊，没有想到说，哎，后来看到原来连饭店部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部门都有机会可以上游轮工作。
嗯，就是说，哎，我只是想要进去里面，然后但是有什么职位，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对，甚至是你可能连大学都不用念，你就可以直接上游工作。啊，哦，对对对对。
那你还是要考特考的意思吗？
那是 for 专业技术人员，哦。如果你是做一般饭店管理的话，做 waiter， 做饭店前台，嗯，你就没有必要，
就没有必要
大学的文凭的，嗯。
那你刚进去，你要怎么选呢？你怎么决定说你想选哪一个部门这样？
我是驾驶就没有得选，
一开始一定先去驾驶，
对
的，
就是驾驶的部门，它里面有分好几块，
对
对
对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给我分，就是一定是之前的某个部门，比如说我一开始进去先做安全部门，安全部门的之前的算是 intern，
你说上船之后我们要 briefing 的那个部分吗？
对，那也是属于安全部门在管，哦，但是他们全部都属于甲板部门底下。嗯，对对对对对。
哦，哎，对，宝宝，你做过？
我没有做过，
你没有做过游轮？嗯，我做过一次，就是疫情前的最后一团。
去哪里？
去啊，我从澳洲的雪梨上船，然后到塔斯马尼亚再回去。那时候坐的是那个
客轮，
没有啊，游轮，啊，
也不是探险轮吧？
不是探险轮啊，那边没有什么好探险的。对对对，
澳洲感觉上可以探险，
要那个在更南边一点，
哦，
那个更南边，
okay。
然后那次就回来，然后就是 COVID 嘛，嗯，对，其实那时候就是很多，就有一些游轮就已经像日本的那个，对，就有 COVID 的事件嘛，就大家被锁在船上，嗯，所以那时候船上大家就很紧张。然后后来我们就回来之后就直接锁国，就没有再出国了，嗯，对对，就这样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但那一次的经验，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是我第一次上游轮，然后就觉得哇，真的玩起来非常的轻松哎，就是你
不用换饭店，
不用换饭店，就是回到船上，那你的有那个行李箱，你这个房间就把它摊开，就把它，你就可以好好的把它挂在架子上。我从来没有在住宿的饭店做过这种事情。
什么意思？
不是，就是你不用把行李全部都拿出来这件事情，哦，对。但在游轮就有好几天，啊哦，
你说你把行李的每一件衣服都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
放在衣柜里面，
那你可以，你只要 出门前你可以慢慢挑，我今天要穿哪一件，这样子可以好好的做搭配这样子。
OK。
然后也你真的三餐，除非你上岸，啊，不然你上三餐基本上在船上，也不一定只吃三餐，吃午餐就是还有什么下午茶宵夜啊，因为它就是很多游轮它都是随时都有供餐的。那我
所以他们船，嗯，一定也都是这么爽吧，就是
也不错啦，至少不会让我们饿到样子。
对，
啊，对啊，我觉得那你有他是维持的很好的，不然我觉得在游轮上以游客来
说，你
说
Daniel 的身材维持的
很好，不然以我们游客在船上，我觉得你
一定会变胖，
10天大概没有胖个2-3公斤是，
就是自制力的，
是亏了，
是亏了，是自制力的。那所以等于说。Daniel 一开始也是从安全部门，或者是晚上夜间航行的时候要帮忙开船，或就是
对，就看我轮到什么班样子，嗯。安全部门的话就不需要轮驾驶。
啊，你有机会到别的部门去工作过吗？
有啊，我几乎每个合同就要换一个职位。哦，像我一开始在助理安全官，后来就变成 助理这个航行员，嗯，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是升上去变独立航行员，就二副那样子。我一开始进去先变降职成三副的，嗯哼，对，我原本不是在货轮上二副嘛，
对，
但因为邮轮是另外一个体系，所以我就要重新学，
再重新学习，
所以我就变成三副，然后再好好把这些该学的都学起来。
哦，所以驾驶舱的部分你也花了一点时间，
对，我也花了点时间。它虽然说有雷达、有电子海图，这些都是基本我懂的东西，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驾驶台一些其他的航仪，我可能也是第一次碰到了
航仪、嗯、哦，
航海仪器，
航海仪器，
对，
是、哦、OK OK， 比较厉害嘛，比较 fancy 一点，
不一样的吧？
嗯，特别是我们在船上在做演习啊，碰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步骤，就是可能船上我们的驾驶舱是个大脑嘛，然后他会得到谁的 order， 谁的指令，然后比如说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谁要给什么样的一个指令，嗯、然后在。驾驶台有什么安全的防火灭火设备啊，或是那些我们都要去懂的。
哦，
这比这个货轮还要再更复杂很多。
而且感觉上是不是一般的邮轮来讲、嗯，每个公司不一样，它有一些配备也会不一样，
会有点不同。对，嗯、也是会来越先进，然后甚至就是越来越方便。
嗯、而且邮轮上有很多的游客啊，所以你那个事情的处理的模式，你可能要更严谨，然后更让大家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对 对, 對, 對, 對，
因为你通常要控制很多的人。
对，
嗯，那我很好奇就是。我们对游轮有很多的想象，就是以我们没有在游轮上面工作的人，就觉得说哇很棒啊，可以就是、啊、我觉得就像我们客人看我们一样，就是哇领队好棒，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子。那这份工作你觉得它有什么就是、好处之类的呢？
好处的话就是当然像刚刚讲，就是你做资深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跟公司申请新的航线，
嗯，
比如说一般的大游轮公司，加勒比海或者是挪威或 MSC， 这些都是几乎全世界都在跑的，
对，
甚至有些连南极都有稍微 touch 到一下再回来，对、嗯、所以还蛮多航线可以去做选择，
嗯哼，
这个大家可以在你合约在期满大概前两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写封信问公司说你想去哪里、嗯、对，
他的合约是就是一趟一期吗？还是
大概是六到八个月一个合约，以饭店部门来说的话、哦嗯、那驾驶就是六个月的样子、嗯、以内样子、嗯、对、
哦、OK OK， 那我是好奇说你他们会倾向你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工作下去吗？还是他们也欢迎你说你可以
调不同
调？
当然还是供需原则啦、哦、那假设我之前也碰过一个菲律宾的这个
船，
这个他是做餐厅的，然后后来因为紧急他们酒吧需要人员、嗯、然后就被调过去、嗯、这种也有，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学一学，会有总会有一个资深人带你去做。
会有发现船上是不是菲律宾籍的人、嗯、或者是印尼籍的人非常多
多啊，真的，因为你在船上几乎看不到欧美，就是因为以我们船上的薪水，如果你去美国过生活的话是肯定是会饿死的、
哦、
对，所以你几乎很难看到有美国人在船上工作，
是，
但是以这样的薪水你可能在菲律宾或者是泰国台湾也可以过得还不错这样子、
嗯、
所以我好奇他的薪资、啊、当然职位很多啦，但是就以你大概知道的薪资、嗯、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他我记得在商周的访问是不是还有做成一个表？
对，我做一个表，对，大家看得很清楚，对，因为大家你会好奇嘛，这肯定会问，对、嗯、那以酒吧或是餐厅服务生来说的话，基本进去大概就是1700到2000美金，
这是月薪，
月薪、
嗯、
对对对，1700到2000美金，
现在美金大概6万块左右。
对，这个不要去看我们在亚洲这边的这个邮轮，因为以前在立新邮轮或者其他邮轮，他们会把薪资压到就是以亚洲区块为主、
哦、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可能看我们这个
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成本，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已经请我们机票已经很便宜了，然后薪资也压得很低、嗯、所以我觉得我是把这本书放眼在以国际邮轮，
国际邮轮、啊、
对，不要去看、嗯、
地区性的
遊輪，对，地区性的邮轮、嗯，对对对，
嗯，但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在船上的好处当然是说你的吃住都是
有人照顾
的，
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他
还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新朋友，
对，
對
没有错。那除了就是薪资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是服务生的部分，
对，然后升迁也算快的、
哦、
我看的是以长远来说，如果说你把游轮当做一个长远的职业去规划的话、嗯、其实你如果20岁毕业就进饭店部门的话，
是、
嗯、
大概35以内你应该是可以做到副饭店经理的职位，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概就15年可以基本上到最高等的状态，
不是最高就是第二高的，对对、
哦，那那时候的年薪大概就已经到，月薪
那个时候月薪大概可以达到7000到8000美样子，
哇、
哦，
那很多、欸。
当然你放假没有算进去，你放假算进去的话，就是以 你就在最高职级，比如说你是船长，你是轮机长，你是饭店经理，
对，
这种最高的部门级别，你就是以年薪去计算，因为你的合约就是绑给公司，
对，绑给公司，
对对对。然后当然你的薪水不是只看那个底薪而已，公司还会分润给你 commission，
分润，
比如说我们在船上一定会有摄影师嘛，那他拍照会有这些
抽成嘛，
抽成嘛，就是你去督促他们去拍多点照，卖多点好的成绩，你也会分到一些润这样子。对，
收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管道，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东西薪资是你没办法从底薪就看到，它可能是多一半的薪水也有可能。对，
对，
因为还有这薪水还是包含你要休息时间，要 cover 你生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的他们欧美人士，他们下船就是直接到泰国或是越南，就是过还不错的生活，然后
度假，或者是可以甚至已经可以买个房子
当王了，
当王，
对，当 king 这样子，
岛王，
然后再找下一条船，他们要去哪里这样子。
哦，就是等于是，对，我觉得这样 freelance 的工作也还不错，基本上有你的
我觉得
经验这样，
所以 Daniel 应该是蛮能够，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的感觉又比我们领队又更久，因为我们可能最常出去最常哦。大概就是30天，然后当然也有环游世界的，可能是40几天。但是你的感觉就是你会离开你原本熟悉的地方，大概2个月或者是更久的时间。
对对，
这个就是心态上要很长的调整欸。
对，你在一开始进去可能会需要花点时间调整，然后你会看到你的很多的同事，你会去了解为什么他会一来再来。有些人可能上船就开始很新奇啊，然后开始去很认真工作，
对，
然后做到一半就开始觉得有点腻了，然后开始在跟其他的同事讨论，哎，哪一个航线，或是甚至哪一个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当然，大家都是私底下聊天样子，对，对。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公司的可能是联络信箱啊，你就可以去有更多的不同的这个选择，
互相聊天和介绍，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在邮轮上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甚至你要学习另外语言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管道，大家都说嘛，就是学习语言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
交朋友，
交朋友，
融入那个环境就会。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还跟打工度假很像，这个我觉得。
其实他们打工度假是在船上，
对对 对, 对。
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comparative 打工度假是我们的医疗这一块是有被 covered 到的。
对，我正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船上如果发生，就是你在船上没有办法处理的医疗状况的话，
对，
那是把你送到下一个目的地吗？还是比较紧急可能会有直升机吧？
以游轮来说的话，你靠港时间大概是8到9个小时，
是
基本的牙痛其实很好处理。
对，
假设真的有可能要住院2-3天的，那除非说这个游轮要换航线，不然他可能就等到下一次再回来把你载回来这样子。
哦，
那船上的员工都是足够可以 cover 掉你。因为一般他不会抓得很紧，不像我们探险队是抓得非常非常紧，我少一个人，我要是一个人不适应，
就没有
办法，其他人就很麻烦、我们要少一个人会开船了等等，
人手是充足的，
对对对对对，
就等于说如果有任何的病痛的话就是靠港，然后我赶快去做治疗，其他几乎在船上是可以，
船上可以做基本，比如说小感冒啊，小的那种要缝纫的这个伤口啊等等，这个加医船上都会有加医可以帮你解决，船上一般会有2个医生然后配2到3个护士，对，
8-9个小时如果是大状况根本不够、
没有办法啦，
有时候去看医生光等
那有需要比如说治疗结束之后再飞到下一个港，
这个很少听到，通常都是会
留在那边，
用就是因为考虑到成本嘛，那公司可能就定期玩饭店，然后等到公司的船下次再回来然后你再上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那真的也是要维持身体的健康、因为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
对啊对啊对啊、
回来
但是至少你有你的心会比较安、因为公司会帮你 cover 住、说
你不用自己担心，
对对，
因为看医生真的很贵啊，
比如说你要飞回台湾 再那个、
像你们这样子的工作，这个是适用于台湾的保险吗？
是，我还是有留住台湾的保险，就是回来的时候就去使用、我还是有定期交健保费、
对啊，因为
想说如果碰到几，
我们如果去一些国家，它的比如说什么申根国家，它的那个医疗费就是超级贵的。对，我们就
美国就已经超级贵啊。
对啊，你不用说什么住个院，不然一个晚上就几万块台币这样过去了。
但是他们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感觉上医疗应该也是不便宜吧？
医疗的话，反正都是公司 cover,
都是有 cover，
对
对对，
不用想那么多，
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心比较安一点。
真的，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样？到后来跑到这个基地探险员这个工作去，
我是认识一个客人，他去南极，然后就跟我做介绍、 哦、然后就去一样照以前在货船找游轮方式去找探险船、嗯、对，然后后来就发现有这个工作，然后就过来尝试一下、嗯、
所以等于说你当时在就是一般的客轮上面做相关还没到极地探险队员的时候你大概做多久啊？
大概快三年的时间在游轮上、哦嗯、对，
在游轮上然后才跳到、嗯、
才跳到探险船。对，哇，那探险船算是我一个不是一个那么保障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我自己知道我从一个陌生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跳到陌生的地方，
对，
可能你要把它变成你的职业的话或是 main job 不是那么容易、嗯、所以我还是当时没有拒绝我前一家的游轮公司下一份的合约、嗯嗯、然后还好探险船它只需要一到两个月的一个工作时间、哦、所以我刚好可以把它当做 part time、哦、然后就去看一下、嗯、对，然后之后如果我再拒绝前公司也是 OK 的、嗯、反正他已经找到其他人、哦、
那成为就是探险队员的部分的话这个也是要考试的吗？
就是要面试，要面
试，
对、okay ，然后进去的话，当然也要就是考一个
基本的
基地的执照，就是他每年会有个线上的测验。嗯，
对，我好奇就是那这些基地探险员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很多哎、欸，一开始我进去，因为不是一个正统的探险队员嘛，所以我主要做翻译。嗯，对，那时候刚好中国市场的基地市场崛起，
是，
所以我就做翻译，然后对说讲师的讲简报，然后他们包括历史啊。地理啊还有什么动物等等
动物生态，
对，所以我都要在船很晃的时候去对他的简报，然后去
就算没有人坐在那边你也要简报的因为老师还在那边，
对，然后还好我就是本来就有适应船上的生活、嗯、然后那条船是真的蛮晃的，不像现在的船是越来越稳，然后有什么 很高级的平衡仪啊之类的。对，
经过德瑞克海峡还是用颠倒的方式在讲解的感觉。
颠倒都那么夸张吗？
我觉得德瑞克海峡应该很恐怖吧。
是还好，因为德瑞克现在基本上你船都可以等到暴风过了、嗯、然后再过去，然后可能切在尾巴那边再过去、嗯、然后现在船速也都新船都越造越快，
是
越跑越快，所以基本上
还可以
两天都觉得赶得上，甚至有些船可以开到16、17节哦，这么快，它等于说一天半，
所以四天三夜 的行程是 OK 的。
因为我以前听前辈讲说他们坐那什么破冰船去哪里，然后他就说他晚上睡觉是真的很想拿绳子把自己绑在床上、就是、
这种也有，那是比较早期的那种小型的科研船、嗯、对，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领队朋友，那他去年是走那个西北航道、嗯、北极的西北航道嘛、
哦、我去年也刚去，对、嗯、
对，那他是旁若游轮的，然后、嗯 okay、但是因为他们当时要上船的时候、嗯、对岸的同胞们的领队说他的签证没有过，还不知道什么事情状况，十二月的时候有一件、嗯嗯
这么巧吗？因为那条船那条航是我刚好在上面，
你也在上面，对对对对、不是不是，但是因为他
我知道你讲的客人，对
对，然后好像船长是法国人还是什么，诶，就是因为整条船上面只有中国客，然后跟我们一团台湾客、嗯、然后台湾客人很少、嗯、然后结果我们的领队还去充当了帮他们翻译的人、
哦、真的、啊、
他说船上已经没有其他的
中文
的探险队员、欸
船上，哎、欸，你讲的是姐妹号吗？还是下古号？
下古号，
对，我在下古号上。
你在下古号上？
对，那一团的中国人大概是好像是6到7个左右，对，6到7。
对，然后而我的就是同事就说，他就说就是还没办法，就是还被他们几个人就抓住，就说要帮
我
翻译，或什么，就是很麻烦。
就有时候会就是会大家可能语言不通啊，然后就是会需要帮忙一下，
互相帮忙，
对，
人道救援。
对啊，不是是他们就是我觉得探险队员要厉害，非常厉害，因为你看他们又要开那个小艇，嗯，因为要上岸，然后又要知道生态，因为他们在航行的时候一直都会有那个生态学家啊或者是什么气候学家会讲相关的事情、
嗯嗯嗯、你那个翻译要准备很多东西、
那个、多
要知道很多东西、
嗯、
对，那个还蛮多东西要提前准备好的，
对、啊、
所以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在不同国家然后碰到导览员的时候也是会很挫，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他会讲多深、嗯、讲到什么东西。
那你在这个极地探险队员大概待了多久到目前为止？
6年，就6个季度。
六个季度、哦、
对对对，
你有没有碰过什么很紧张的
故事，
或者是
蛮多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最终还是以北极啦，因为北极毕竟有一些比较会有攻击人的动物，像北极熊、啊、
北极熊、
嗯、像海象、啊、
他很过分，他看到我们那个同事拍了北极熊，他说北极熊长得很好哎、欸，看起来很胖，他说那
那我
明年可以继续
开
冷
气
吗？
对，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看到北极熊很少那种像 Discovery
瘦瘦小
看到那种过瘦的很少，那我觉得那是过度放大了、
哦、
对、
okay。
但是以整个北极熊的历史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在就算暖化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往低纬度的地方
去
找寻一些新的食物啊、嗯、然后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北极熊是没有影响到太大，数量就以加拿大北极来说也还好，但是以北极的浮冰来说是真的在减少是没有错、
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碰到北极熊了吗？
嗯，北极熊是
比较危险的状况，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如果说你有拿枪的话就拿来福枪、嗯、就是我们要上去之前要先去布好这个安全的范围，
是
对，大概会有六名的探险队会先上去、
哦、上岸之前六名探险队员先上
先上去，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橡皮艇的驾驶载他们上去嘛，然后载上去的时候呢他不会马上离开，他会先等到他们全部都 clear 之后，
嗯，
画了一个可能一个扇形或是一个半圆的范围，
是
都安全之后，他才能够离开，
嗯，
对。然后在画这个范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可能会是只有一个人，然后去找
确认，
去确认那个地方有没有危险，
嗯，
有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大石头啊，然后可能你就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熊躲在后面，然后你从船上的时候，你看也看不到有没有熊躲在后面，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大声呼喊啊，大叫啊，或者是拍手啊，就引起他的好奇心。
是，
对。然后假设真的都没有的话，我们再可能稍微绕过那个大石头，稍微往侧边看一下，
嗯哼哼，
看有没有熊。这些都是我们在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心跳加速的 moment。对、
啊、
对对，
跟你躲猫猫这样。
请问真的有碰到过的吗？需要撤、
啊啊、
马上撤退的？
有、啊、有、啊，就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比较远的距离就一定会先发现。我们不会走的时候真的用肉眼看到才赶快撤、
嗯，
我们一定是先边走。然后到一定的点，然后我们再拿过望远镜看一下前面，大概方圆300-500公尺，
嗯，
也没有熊，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动物，野生动物，它看到你要冲过来是很快的事情，我觉得那也可能不是一只来福枪可以搞定的。
北极熊跑起来很快耶、欸，
嗯，就跑很快。它如果真的要开始冲的时候，它大概是在50-100米的时候，是很有机会可能会从你方向冲过来
一下，
对、嗯，因为它也是那种迅速。就是加速的这种就是攻击的动物、
嗯
哦、那除了就是动物之外有碰过其他的比较紧急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也是在北极、
嗯、
北极其实融冰的速度都蛮快的，然后有一个地方叫 Nigelbling、嗯、Bling 的意思在挪威文是叫冰川，然后它是会在斯瓦尔巴在偏中间东边的地方，然后它冰川是很 有名的会往前加速的很快，那一次
它、哦、自己漂移但加速的很快，
就是以冰川在移动的时候它移动速度算相当比较快、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船就停在那个冰川大概好像300-400多米，其实不远，
是，
然后我们也觉得有点近、
嗯、
但是 anyway 我们的船是一个他觉得他是很有经验的驾驶，对，然后就是就停在那边，还好他没有下锚，下锚的话就可能
来
不及
断掉了，对对对、嗯、他没有下锚然后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依照往常的，然后橡皮艇，然后没有上岸，就我们只要去看冰川，都是
在旁边
巡游，就橡皮艇巡
游
慢慢去接近，然后到浮冰群那边，前面会有很多浮冰嘛，就让客人体验一下船小艇开到浮冰里面那种声音的感觉，很特别，对。然后就开始有一个开始崩下来，
嗯，
然后那种崩下都是慢慢的啦，它你会慢慢去看，它是一种骨牌效应，然后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就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已经延绵到快1公里的长度都在崩下来、
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赶快撤、
嗯、
然后船长也就是呼叫大家赶快撤，对，赶快撤，
一公里是很长的一个距离，
很长很长、
啊、
最后好像蔓延到 1.5 公里左右、嗯、对，就一直在往前，但是他在往前的时候其实算还是蛮慢的啦，但是我们怕的是万一你的小艇刚好在浮冰区里面，然后你的螺旋桨会比较难就是
启动
就是会有人卡住到冰里面、小碎冰，对，所以尽可能就要离开有很多冰的地方、
嗯、
然后那时候就印象很深刻，我们的船大船跟我们的小艇是就是 一排的这样子一起在往前冲的感觉，
赶快撤撤撤撤，
像一个军队，然后在往前冲的，
赶快逃啊！
然后客人就很开心，一直往后排。
他们应该还没有办法警觉这种事哈，
他们没办法理解，他们当下就觉得很震撼，然后听到那个冰崩裂的声音，我就说：“好，你赶快拍，你赶快拍，你拍完回去传给我。”这样子。
其实我也想拍，
但是
我
现在
你说，
但是我现在先逃，
我要开船，没办法，
很刺激。这个
对
对对，那就是，所以你主要是在就是华人吗？还是没有都
没有啊、欸？没有、嗯、没有固定对。
那你印象中有在做基地探险的时候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客人吗？比如说什么反应，或者呢就是突然就嗨到没办法控制之类的？
这种很多、欸、我们有一次为了俄罗斯籍的客人，然后开了会开好几次
啊，
因为他们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喝酒，喝酒对、嗯嗯。然后我们当然就会担心说会。做橡皮艇做了一半，突然掉到水里面之类的，
感染到其他客人。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俄罗斯
西北极熊之类的，
他们都会。
俄罗斯探险队人说：“你不用担心他们，我会看好他们上船的时候情况，
嗯，
他们走路的步伐的这个状况。对，然后我们他都由他来载他们，因为毕竟要是什么事情发生，
对，
我讲俄文自己母语比较方便嘛，
是，
所以。”那在整个航次真的是 amazing， 他们从来都没有任何人有什么
清醒过
什么状况，但是都是每天都喝一堆酒这样子，真的是他们可能对，真的可能他们血液都流了酒精这样子。
该不会那个就是刚好那个航次，然后每个点都要补超多 Vodka 上传给他们，
酒都喝光了这样。
对啊，
对，几乎每个我们的 meeting 都在讲这个事情，对对，都稍微注意一下他们，
但他们都还是在就是
OK
范围里面这样子，
都在范围里面就聊得很开心、啊、但是你会以为就是。会不会带有什么事情？那其实都没有，他们就很正常，
好厉害哦、
对，就只是很嗨而已。
他们就是随时随地都留着
对
酒精的血液，
真的。
我觉得就是以南北极来说的话，应该是很多人旅游的一个很梦想的地点，
蛮终极的一个，
对，蛮终极。你平常不会那么容易到这个地方，
对。
对我而言，是一个可以让心灵平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哦，去南极或去北极，就像是一个我每年固定去里面把我的。空境清净机的滤网拿去做清洗，这样子，因为一回台湾就开始就接收到一些新闻嘛，一些负面讯息等等的。
对，
我觉得回到极地可以让我这个心灵能够再次平静下来，
很舒坦、
舒服，对对对，可以认识自己的感觉。对，
哦，你有觉得这几年来就是华人去南北极的人变多了吗？
有，特别是中国跟台湾都越来越多。
嗯，
台湾光今年2024，我知道大概有四条。包船，对，
哇，
对，
三家旅行社，一家是企业的在包了，对，
嗯，对。
然后中国人的话就不用说，他们在 COVID-19 之前
就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很疯狂
了，只是他们现在还没被放出来而已，
已经放出来了。像我们在一家公司，他之前的 COVID-19 平均包船南极的，大概一年会包八条。
嗯，
然后他们今年2023到2024季包了11条，
哇，很多。
他们现在团客已经可以出来了吗？我还想说这都是自由行，
可以出来，可以出来。
哦，
对，他们甚至有些是用那种联盟的方式，
是
好几个旅行社一起
做，
就像我们联营团这样。
对，联营团的、嗯，因为真的是去年到今年去游轮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南北极、嗯、
对，
然后更不用说就是企业包船的部分、嗯、但是像我们就会想说，若整条船上面全部都是华人的话，到底好不好玩啦、啊、
其实对我们探行队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
轻松，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讲一样语言，
对，
然后boss 就是旅行社的 boss 可能就会告诉我们他们要什么东西、
嗯、
我们就给他们要容易就好了。
对，
那如果你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的话，虽然说我们都有固定的 SOP，
嗯，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事情，或是一些小抱怨啊等等。当然来南极大家都是、
嗯、
算素质蛮高的啦，但是以我个人带这么多讲中文团、嗯、我觉得算相当来的容易，然后蛮多很开心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会带上来过度蜜月的啊，来求婚的啊、
嗯、
或是来举办婚礼的都有。对、
哦、这个你们也可以帮他们做一些特别的。
对，我们在前一年旅行社就会先联络船公司、
嗯、
就问哪些是可以办到的。比如说他们可能要带好几箱的台湾的柴米油盐，然后要上来做一些台湾的食物，要弄葱油饼，
对，
要弄茶叶蛋，
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带年糕出去，
对，
可以传，
然后就会把 recipe 然后给船上。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一定要请中国厨师在船上，
对，
因为你要是不是中国厨师，你哪怕是米其林的某某老外，他们都还是
都没有办法
料理，
对，他们只知道要疯狂的加酱油，然后就是搞得很咸，然后就是中式料理这样子。
还是可以客制的感觉哦，但那包船的部分才行。
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华人算是比较听话、比较有控制？那你在接触前，你觉得哪一国的人可能要特别留意呢？除了刚才讲的俄国人，
比较留意哦。我觉得像是德国吧，
比较不受控吗？
不是不受控，就是他们比较。他们知识蛮丰富的，
是，
所以他们也见识很广，
对，
所以就我们探险队来说，我们会比较难去取悦他们。我自己个人观点了，
哦，就他哦，你都讲一些我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跟你说，哎，那边有三牛顿方向有一座楼梯正在捕食，然后我们哦看一下，就转过来这样子，然后就没什么，
不显于这个。
那如果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就，就哦，是
的，真的假的？
对对对，然后就疯狂拍照，
日本人
很会做效果这样子。德国人就跟俄国人不太笑这样，
哦，不是因为有效果，我觉得他对探险队员来说他会有一些成就感，
嗯，
对，
啊，
对对对对 对，嗯，对啊，我们就会更有这个动力去跟他们介绍，嗯，然后那个生态，嗯，
那你有问过德国同事们说为什么你们的国民们那么难取悦？
很令于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教育太强，像是有时候我在做演讲的时候，啊，讲一些航海方面的东西，他们感觉真的就像是有跑过船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知识从哪里来的，嗯，就觉得真的
也会问问题，
会问问题，会很主动发问，
很深，
就是在可能你在这方面工作过的感觉。
哇塞，
我觉得 哦，好厉害，
这个知识背景是蛮丰富的，
对，
就 in general for 德国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当然当然，就是你平常碰到的感觉，嗯，
比较难取悦，
比较难给成就感，
对，
不也不一定是取悦，
嗯。那哎，除了德国之外，还有碰过的其他的，
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或是印象深刻。嗯，但是我碰过一个澳洲的客人，是上来就是要问说，我想找地方画画，
画画，
我想画他的水彩画。
OK，
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在下地的时候找一个比较没有风那么大的地方，让他坐下来好好的画画。
哦，哇，这个也可以克制。
对，这不是克制，就是让他能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好好的就是发挥他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很 nice。
对耶，
也是完成不同的人的，
就是我上船了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些需求跟船员们说，那，你们就是想尽办法，有可能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达成，我整个 team， 我想，哎，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客人要画水彩画，大家有什么好意见？哪一个地方风比较小？这样你们就会
大家会想一下。
对，甚至还有那种，比如就有些公司他不愿意，那个行是可能不给客人做极地调水，
是，
但是有一个客人他可能来就是为了要极地调水，他不是为了看企鹅，他不是为了看冰山，他就是为了要
跳水
的感觉。
极地跳水是从小艇上跳下去这样吗？
小艇上跳下去，所以那一次，
不然你要怎么从船的甲板上跳？
你可能就插在里面了，好不好？
所以那一次我们就秘密的，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很大的冰山的后面。然后其他客人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就让他
所以等于说你那个航次是本来是没有要跳水的，
对，不给跳水的，对，嗯，
哇，很棒哎，就是有帮大家完成梦想的，
对，其实你们也都是神灯精灵哎，
只要在安全范围之内，就我们会尽可能达成这样子，对，
很厉害。
但是还有很多 logistic，比如说你说你要200个人跳水，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那样一个设施可以去完成。当然，如果个别的话，对，我们会视情况，然后队长他是最后一个同意的人。队长如果跟 Captain 都 OK， 那就可以出去。
你们一个 team 大概多少人呢？
一个 team 探险队来说，以200人的探险队，200人的客人，我们大概配12到14个。那如果稍微再高档一点呢，可能配到25个。对，就是四公司。
现在最大的探险船大概可以载几个客人呢？
500以内，
500以内的。
对，我讲的是可以活动的。当然，有些国际游轮他们是载到2000-3000人，也照样来南极，但是那种船是没有抗冰的功能，所以它是
抗冰，
就是不能去碰那种小碎冰等等，对，所以它就会离的冰很远，
很远
，对，然后它也不能够下地或是做巡游的活动，因为这是根据南极公约规定的。
哦，
对，所以那种船的船票是很便宜，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就便宜
又大碗。我有来过了，
对，它可能一个航次大概只有个28到35天，光船上时间了，它是从南美慢慢下来，走到南极半岛再回来，然后可能去什么其他地方，对，然后就才卖个可能10000美金这样子，感觉觉得很赚，
赚
很多地方，
28到35天，
对，
那么，但是它其实它事实上它没有上岸呢。
他没有上岸，
而且他也没有去巡游，
都没有，这些全部都不能，
就是远远的用望远镜看企鹅，
望远镜搞不好 也没有放你房间，你可能要去
租借
买或者租借过来，
一定还要卖啊，对，肯定
要
卖的，
啊，
对啊，
因为这种船就是想办法让你在船上多一点收入嘛，
对，
对，
消费，
对，消费，
这一样的
酒水啊什么，对，
就是参加 no shopping 的团跟有 shopping 的团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那也适合某一种族群的人啊，就是他可能不适合做那么多户外的运动，
对，
那他就能远远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嗯，那目前
他
就是公，
啊，上船就是一定要 casino， 他可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卡西诺这样子，
选错船，
多爱多爱
多爱赌。
你现在因为你是 freelance 嘛，那你也待过很多，好几间不同的公司，你有觉得不同的船公司它有不同的文化吗？
对，就是不同的船公司可能它的设定的人数就不同，那有些公司可能在100人左右，它就设定说我就是注重在探险活动，
对，
我的下去的时间可以比一般其他200人船多个快一倍的时间，
是啊，
甚至我可以拿我的人力去做一些比较长程的徒步，带客人去看一些比较深度的东西，所以会比较讲究讲座的内容的丰富度啊，然后当然这方面船就肯定会比较小，就没那么舒适等等的，所以看你怎么去选择。那如果你想要选大一点，大家可能会怕说过德瑞克海峡会很晃，那可能就选稍微再大一点，然后比较平衡比较新的船，
是，
然后或是船上 SPA 或是一些设施比较豪华的比较舒服的，对，那也有些船它是讲究更深度的这个讲座，它可能在活动上没有那么强，但它船上的讲座是超级强，船上可能会有那种science 那种 lab， 就是可能会有些科学家然后带一些可能鲸鱼骨头啊或者一些东西直接实地跟你讲这些，
现场在那边，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那种船都是客人来听的都一定是爆满的，都不会有座无虚席的，
肯定啊，就是你
那个
非常有兴趣的知识性，
然后每个探险队人都是巴不得我也要讲演讲，你不能少给我讲，我就是要跟客人分享，
跟分享，很爱分享，
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跟
这种也有的
很有趣，就是他的客群分得很明确，就是我要主打什么东西，我要主打什么东西，
对，船，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多人一点还是少人一点呢？
我当然喜欢少人一点，但是也不要太多人的话，我们在 operation 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在开小艇，
准备啊什么。
比如说500人船的话，我可能就要连续开个3到4趟的艇，你整天就一直在疯狂的开船。
对，
就以工作来说，对对对，
中，我觉得大概200人刚刚好，100人是最好的，
就是服务可以很到位，你大概都知道有哪些人，你大概都看过那个他的脸这样子。像我很好奇说，那在像我的朋友，可能他做海运的啊，在邮轮上工作的，那他们都会比较介意的一点，就是可能跟就关系上的维持，跟另外一半关系上维持会比较困难一点。像他们海运出去也是几个月，3-5个月到6个月、8个月的时间这样子。那大家在船上，我好奇就是大家在这个工作长期下来，他们的感情观大概是怎么样？
我之前在货轮上就碰过好几个，常常可能因为家里人不懂他的工作的性质，特别是另外一半、老婆等等的，甚至小孩有些也不理解，所以可能就争吵啊、吵架，就打个电话打完之后，然后就跑进来就
哭了吗？
把气头就戳我身上，我觉得莫名其妙，那迁怒到我身上来，这种很多，这种情况真的很多，但是你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就是。King,
就是在气头上、啊，
他就船上的 king，、
哦、
所以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哦 okay、
而且讯号也不是很好啊，我们都要买那个卫星的网络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建立一个船上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集合的动作，算是能够维持船上的一个氛围比较好，一个工作氛围，对不 对, 对、
哦？集合是指说大家对彼此的，
就不是只有上层对下层可以去做一个评分，然后下层对上层，我觉得哪里不合理的，也可以就是跟公司汇报这样子。对对对，
你自己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接受比较远距离恋爱的人吗？
以前是没得选，因为我就是要去邮轮工作，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经历这个8-9个月一个合约的货轮的这个机会。当然我也在里面学习到很多，但是也是碰过2次的这个远距离分手，那我也可以理解，对，所以我觉得就很一般吧。那在邮轮上其实是更容易交另外一半，
对，
那就是异性的，
对啊，
所以两个人都是
船员
，
对，就是在船上认识，对，这是。比较容易的，当然要维持感情也很难，因为
下一次航期可能就分开了、欸、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可能上去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即将要下船了、
哦、
然后等到他也不可能为了等你然后就是一起拍同一条船，
对，
就是你还要去那边工作，他可能原本已经设定好说我下一趟我就想去阿拉斯加玩，
对，
但是我就刚好碰到你，然后
就是、而且我觉得在游轮上工作的人，我觉得他们都你们都自由习惯啦，
对 对, 对，
就是你可能
大家都是人生中的过客这样子，
对，就会很容易就变当过客这样子。
对，所以很多就是在船上工作好几年，都已经很习惯这样一个恋爱的模式这样子。嗯
就是、像你们工作
有缘恋爱没缘没缘没有关系，
下次
下次再说，
还有机会，人生路还很长。那像你们这样工作比较久的同事，你总会碰到可能工作有十年二十年的同事，那他们、真的维持到家庭长期关系的人多吗？
很少，就是 happy family 我看到的很少，当然也有一些比较 nice 的船长，通常都是船长也对员工很 nice 那种然后他一般要做到船长啊，然后或是比较高的职级，他的合约才会比较短。
是，
那这种船员通常也都会利用他的这个福利，带他的家人上来
啊，
对对 对, 对, 对，
一起度假。
我碰过有个 captain， 他几乎每一个 contract 都会带他老婆上来一趟。哦，那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还碰过一个二副，然后他老婆上来不是为了要陪他，他是为了要去了解一下他周边的同事对他的。
评价
评价是什么？还有没有在船上乱来，在其他船里面乱来？对对对对对，是被我巧妙的发现了。对对那你干嘛就问我这问题？
来真心的
哦，那你觉得我老公平常都怎么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时的就会问这些问题，
假意的问。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来做调查的
啦，太可爱了吧？但我觉得让家人看到也是好事，就是你们的福利之一也是说，家人上来可以有一些就是比较便宜的方案，这样
能理解你的工作了。
对,
对, 对,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目前你个人是这上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家人逼婚啊或什么之类的问题吗？
逼婚没有、
还好、
我家里还好，对，
Good.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对啊，比较不要有就是。让自己感到难过或挫败的感觉，会有啊。你这整个工作的旅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会让你觉得哇，你一定要过这个难关，或者是有没有碰到什么比较困难的困境？
我其实就是会有大概三到五年一个新鲜感。要是我做同一件事情做太久，就会想要换点新的。不管是换职位或者换航线也好，对。我会找一个新的可以学的东西，然后让自己保持新鲜感去做下去。那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想做船舶或者是船员的管理，就是
人资啊，
类似像 HR 这种。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假设台湾哪一天想要开发探险船的航线，或是自己有探险游轮的公司，然后我可能希望能够参与其中，然后看怎么样去做个 organization 这样子。
对，因为你目前已经差不多时间六年的探险，
就我也做六年了，对，所以我才开始
差不多要建，
对，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换一些航线，像我才准备要走，去年开始走日本了，然后今年就从越南出发，又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然后看能不能换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走。对，
对，游轮工作者来说，你们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吗？就是像我们在旅游的话，可能说啊，我们终极目标是去到南极，甚至上月球什么之类的。
不是上月球，或是带团带套走掉。
对，就是、对船员来说，我们说啊，我们的梦幻工作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在游轮上工作最，如果是我的话，重新来，我觉得最梦幻就是走到饭店经理。我觉得当饭店经理是一件很酷的一件事情。你一个人手下管的是几千人的员工，
是
你管的是25间餐厅，然后15间酒吧，然后就是要管理他们，
因为整个船几乎都是你在管的，
在管，
那管理一个国度的感觉，
你管的人比船长比轮机长管的人还要
多
好几倍样子。
对，
然后你甚至你可以在船上随便一间餐厅就坐下来直接吃那个付费餐厅，然后就觉得品尝一下这个菜没有什么，
然后叫那个谁谁谁，
大家都
马来西亚来的谁谁谁帮我做一个，
当然还是有些很辛苦的事情要做，但我觉得以饭店经理是我觉得最还蛮 nice 的一个工作。
你现在已经开始接触饭店经营的部分了吗？
哦，没有没有没 有, 没有，我只是如果从头来过的话，但是我现在走探险做的还蛮开心的，因为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很纯净的这个白色大陆啊、企鹅啊等等的，对对对，蛮喜欢的。
那我觉得我想问说，在游轮上工作人他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吗？在你这样看下来，当然是说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职位啦，但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的比较需要的特质呢？
我觉得是刻苦耐劳吧，
刻苦耐劳
就是最刚开始可能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你一开始进去这份工作，第一个没有周休日，完全没有放假了，你就是每天起来就是开始工作，只有到你靠港的时候可能才会有大概
5到7个小时
可以稍微喘一下，然后接下来马上又开始一个新的航次，
而且没得后悔啊，你一上船你就是要
可以后悔啊，
你后悔可以，但是你的理由要是不够好的话，你的下个月的薪资就会把你的回家的机票、回家的这个代理对接送你的费用全部扣起来。对、
哦、对啊，
虽然你的工作是船公司帮你付了一切，但是你就是、你还是会有机会后悔，但是你就要付钱的意思。
但是在大陆人上我们有 HR， 他可以算是一个另类的心理医生、你有什么感到不愉快的地方，
辅导室的老师，
对对，然后甚至你部门的主管或者你部门的同事，再不然你也可以找到副船长去，他也算是一个奶妈一样的那个、一个性质，
军队的破位了、
对，真的哪里不开心或是觉得哪里不顺的，就可以找他们聊一聊。
对，因为一定会有情绪上的问题，
需要
抒发。
所以我觉得你的英文还蛮重要，因为英文是可以让你能够去认识朋友沟通的一个管道、你如果是英文不是很好，然后也是可以到这份工作做，比如说你到 厨房就可以不需要跟客人太多接触，你英文不需要很好，但是你一下了班之后、你可能就没办法交到很多的朋友，然后
对啊，你要找人讲话、
对，你要找人讲话等等的，对，不是只光打电话给你家人嘛，你还是会需要花点时间跟你同事啊或者不同部门相处认识一下。
对，
你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有没有特别难过的时候或是想家啊之类的？
想家还好，因为我的合约是越来越短的。对，我从货轮是八个月到现在只剩两个月、一个合约，
就每两个月至少可以回到台湾，
对，
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
回到台湾、那通常在回到台湾的时候大概多久啊？
回到台湾就一个月，我做二休一，目前是维持这样一个 tempo、对。
其实加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一个月已经很长了。
在外地工作的话，其实 你回去也不一定那么久啊，你可能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才回去一次。
我觉得这样子刚刚好，像我以前在做货柜船或者邮轮，大概六到八个月休三个月，三个月真的太久
太久了，就会吵架了。
有时候你会忘记你在工作在干嘛，你要稍微温习一下，怕会忘记。对，
然后跟爸妈看也是很腻，腻到想要互骂了这样子。
对，一个月大家可以就是分成你可能两个礼拜回家，两个礼拜去找你同事的
处理其他的事情嘛，
处理事情，或者是你去同事的国家去度假
啊，
然后他有度假村。像我之前认识一个菲律宾的二富，
是
他自己在菲律宾宿务有开一个就是观赏金沙的一个。像是一个小型的度假村这样子，所以就是有认识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这个 source， 然后可以去体验。
因为这个也是你那个一个月也是放假，不是只有回家看你老婆。
对啊，你还是要出家啊，
一直这样每天这样蹬着也是不行，
干瞪眼。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工作其实真的蛮不错。就当然除了说，薪资上，然后还有你的新鲜度的上面，你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人，各种的。客人，
你有想过要当领队导游吗？
我自己有这两个执照都有了，
都有。
对对对。
所以在应该说进船公司工作的时候，你应该说你当时在海运业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先考到了。
没有没有，我是后来进探险船
这
个行业才开始慢慢在空闲时间去考的。
怎么那么优秀啊？
对啊，但是那你有想要做这个行业吗？
有机会的话会想做一下。对，
我觉得船员可能我们还是比较那个 CP 值可能没有那么高啦，
因为有些船是我们探险队去不了的，像河轮。他只需要饭店部门的人。
对，但是你可以赚够的钱，
像是
你去度假就好了。对，
就是大游轮的，
边当保姆边旅游这样子。
这又是不同的感觉。
对，觉得偶尔一点新鲜的东西还不错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说对游轮工作有兴趣的人呢，他们可以怎么样找到这些资讯呢？
其实现在网络都很方便了，就是上网打个 allcruise.com， cruise job， 或是甚至你直接从这个船公司的官网然后最底下通常都会有写一个 career C-A-R-E-E-R， 在点进去之后它会分一个 land base 跟 ship base， 你就找 ship base 里面就啪一堆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工作
职缺。
对，然后我在书里面都有介绍。
当时你们班上的同学应该也就是大家就是蛮向往这游轮的工作，或者是
没有，
没有，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游轮，就是你有一个学长姐就去过游轮，所以我算是第一个去游轮工作。
真的
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哇，
很棒。
但是我觉得你不觉得他们就是读了这个学系，然后但是都是多半至少有一半的人都还在这边工作吗？
三分之二。
对，
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大概已经离开学校大概十 14年了
、嗯、
四年好像只剩三分之一人，
三分之一
就我的同学同班同学
嗯
在货船上工作。
对，嗯，对，那哦对，刚才讲到的是说因为 Daniel 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嘛，
是
叫做跟着我上游轮工作，边工作边旅游不再只是梦想，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工作才是边旅游。欸，
嗯，
我们好像
我们没有在旅游，
我们也有啦，
我们是在不同国家当保姆，
人到那个地方去了，人是到那个地方。你的感觉是，因为我也觉得游轮上工作的人非常enjoy在他的工作上面。
嗯，我觉得看你对于工作的这个热忱啊，
对，
还是要回到你对他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会觉得过了很久很痛苦。
嗯，
你一次合约在六个月的话，真的会受不了，
会受不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可以去关心。嗯，去看一些这些在游轮上工作的这些分享，啊，像已经很多了，
对
对，这些分享文，然后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房间大概住什么样子，我书里面也有写，但是就是稍微多看一看。嗯，
你有一个小窗户啊，就是有一个可以看到
外面的，对，那叫 porthole 那个小窗户，但是就是当然会希望你越做越久，然后就可以升到越好的房间，有自己阳台样子。对对 对。
那你有在这本书上有跟大家讲到哪一些方面呢？
从面试准备履历的技巧，嗯，然后包括在投履历的这些要注意的东西，然后考取这个基本的执照，
嗯，
然后一直到船上有不同的部门可以选择，然后包括你选择之后，然后假设你不喜欢，那你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
转换
部门？那如果你觉得做腻了，你想换公司，那你从一开始可能就可以先投一些不同的公司，就不管是你想要，假设你要做前台好了，那其实我还是可以投。我做一份履历要花很多时间，他一个履历表里面在里面就是要投递过程要花很多时间去写，大概要两三个小时。那你写完之后你就很方便，你可以去投，你要免税店，你要做酒吧也好，对，你就可以多多放一些，然后在面试过程中也可以去了解说这个面试官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条件。
嗯，
你在面对下一个公司的时候，你就可以更流利的去回答这些问题。
哦，
对对对对，然后你有更多的 bucket list 在。假设你碰到 COVID-19 的时候，假设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怎么处理？
你有一些 backup plan，嗯，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面，这样子。嗯，对，
好，那如果大家就是对游轮工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这个 Daniel 的书，现在在各大通路都有，就是跟着我上游轮工作。
而且我们光看他商周的一些访问啊，嗯，就已经觉得他写的巨细靡遗嘞，东西都写。
我们今天很试着努力去挖出一些不同的故事。
对，因为他这几天因为上个礼拜有书展，然后他最近又在打书的关系，所以他很常。就是上那个广播节目，
嗯，
所以他建议说，嗯，我们可以讲一些不同的故事让他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正经的节目，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很多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嗯，
那也比较自在的去聊一些 你想讲的东西，这样子。
对，
嗯，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游轮工作它为你人生带来什么呢？
人脉
，
我觉得很重要，嗯，就是你认识到一条船有大概1000多名的员工，
是
然后也认识一些客人，那在游轮上比较难跟客人认识了，因为毕竟他们就是4天3夜、5天4夜就离开了。嗯，但是在船上，你的员工是几乎是粘着度是很高的，你会在酒吧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你可以聊到他们的薪资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工作内容等等的，所以都很多不同人脉可以去互相认识，就建立了一些关系。然后或者是你在探险船上的话，我就是比较以客人为主，
嗯，
可以认识很多客人，然后可能回到台湾客人，然后又给你介绍一些演讲的机会啊，或是一些未来他们有些什么企划想要做的，嗯，所以我觉得人脉算在游轮上是蛮容易建立的东西，然后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对，嗯，
对啊，因为你毕竟能够去到南极地旅行的人，应该也都是蛮厉害的人士。
请问现在台湾也有人是跟你做一样工作的吗？
有，大概不超过6个，
不超过6个，嗯，
对。
你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群组吗？还是大家都
认识的？因为这群组很小。
对啊，我就想说人应该是蛮
能够进来这行的人也至少都是在游轮打滚一阵子，因为这个工作压力真的很蛮大的。
對，而且
抗压力很
强。目前已经等于说也是做了10几年的工作嘞，
欸。海上来说，
对，
就整个船上的资历，对。
好厉害啊，哦，而且我觉得听你分享就是其实还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生态上面的事情啊，嗯，或者是你自己观察上面的事情。嗯，你现在就是以极地探险队员来说，你觉得这几年来极地有什么特别的改变？还是
极地来说，我以南极来讲好了。南极我最近有去几个地方，我们都探险队都知道，
是
一个地方叫做那个 Half Moon Island， 叫半月岛。
嗯，
那地方以往都是可能 四五千只的猫在企鹅里面走来走去，现在已经剩可能10%甚至20%的企鹅在那边。
哦，
那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那边也没有一个专门在研究企鹅的科考站。虽然那边有个阿根廷科考站，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
目前还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那边的食物，海里面的食物，跑到别方去了，有可能是他们受到人类的这个一些旅客啊的一些干扰等等的，不知道原因，但是就是有看到一些变化，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企鹅过得还蛮不错，就可能他到另外的栖息地数量变多，但这些是可以慢慢观察到的，所以我觉得，希望在未来我们的探险船这一块能够做更多的一些环保的推动，比如说我们在做橡皮艇，是不是橡皮艇可以改用太阳能板去做一个这个动力的方式，
算是比较绿色动能的部分。
对，船舶设计上怎么样去，让污水处理是更好更方便的。对，对对对。然后科研站也是污水处理设备一些更新啊，一些优化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份工作也会让自己更关怀地球的感觉。
然后像我们船上几乎每家公司我观察到几乎都会送客人一个环保杯，环保瓶，对，
现在
环保瓶，对，几乎都会送，但是相信大家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也都会满额送礼嘛，家里的
保温杯
应该已经放到多到不行，我觉得未来一些公司应该可以朝向，如果你自己带自己保温杯上来，那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个折价券，买上那些东西之类的？对，
那我觉得就是增加大家一个环保意识啊，
对，
提醒你一下这样子。也许你就说，哎，我拿这个杯子续杯有折价，那也是一个方式、啊。
多关心身旁的地球是非常重要
的，地球是吗？
身旁，因为
身处的地球吧，
身处的地球啊，你就是身处在这边。但我就觉得 Daniel 是特别做这份工作，他应该看到动物的迁徙或者是消长的时候，你一定会更有感觉。
那北极的冰川就不用说，几乎是每年大部分90%都是在后退的，就是每年都看得到的。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做旅游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加拿大的冰河或者是奥地利的冰河，你真的
冰岛的冰河，
对，冰岛冰河就是你真的是亲眼看着它在往后退的状态。 对啊，好的，感谢你今天来让我们采访
来闭节目
谢谢邀约，谢谢
对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聊很多，
也希望你新的传奇有更棒的体验。
嗯，
所以你要回到
谢谢
回到日本去玩，那什么时候还要再回去南极或北极呢？
北极是在7月份，
7月份，
南极就是每年的11月开始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季节的时间。对，
好，
所以现在回到日本算是一个有点小度假的感觉。
对对对，
看 Daniel 的
半工半度假样子，
看 Daniel 的脸书也是觉得哇很有趣，就是也探索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
对，
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
对、啊、
好的，然后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个跟着我上游轮工作，边工作边旅游，不只再是梦想。
是，各大通路都买得到。
谢咯，
谢谢
大家，
谢谢，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